我2019年的愿望就是为了睡到你。
两个特低俗的女人在这里抨击男人的性能力。大家好，我是最近 first time 的乔乔。
那我是最近一直不能自洽的猪猪。
中年丧逼和一个青年丧逼。
我觉得你今天你们同事之间的那件事情就可以用在咱们的题材里边。
我今天真的还想发一条朋友圈，你知道吗？
嗯，
我就想一个中年的已婚男人的悲哀是什么。我觉得一个中年的已婚男人悲哀就是像今天这种状态一样的，就是和一个24岁的小女生畅谈人生哲理，然后再谈到赚钱理财。但是他在经手的这个项目呢，又偏偏是公司最失望的项目。他找不到别人说，他只能跟一个24岁的小女生吹，我就觉得特悲哀。
24、5岁的女孩子很容易被稍微年龄大一点又很健谈的这种男孩子影响情绪。
对，
就我觉得我一定程度上都会被影响到。比如说一个稍微年纪大或者是30岁以上的男的刚加我，然后他的岗位或者是他的阅历稍微跟我有点不一样，可能有点拔高的程度，可能在前期比如说第一个星期我还蛮愿意跟这样子的人聊的，就可能聊一些我这边不知道的一些东西。但可能聊完之后的话，你比如说他擅长伪装的话，我可能会跟他多聊一段时间，但是他不擅长伪装的话，我可能2、3天聊完我就觉得他可能没有什么内涵，没有什么东西之后的话我才会放弃。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会主动出击的那种？
不会，他们会主动，因为一般我属于哪种人，就是你这种人或者是我这种人。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设定？就是你这种人还有我这种人，就是属于类似于孔雀型人格，就是起码外线的话就是我会主动的去吸引异性，所以说一些异性的话会主动去来找你，然后有的异性的话他可能会就是单纯的展示他们的性魅力，有的异性的话会展示他们的专业能力，或者是即使渊博上边去想要去折服你。
嗯，
我就碰到一个，就是有一个 APP 嘛，然后上面有一个投资人啊，我要把这个讲出去嘛，因为我加他好友，然后他就跟我聊，就是我还蛮希望有这样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聊的话，他是聊我不知道的东西，就是聊一些专业之上，就是聊我一些盲区的东西，我还蛮希望有这样子的男人的。但是他过来跟我聊什么？聊一些亲亲抱抱或者是之类的东西，就是男孩子大学时候男孩子可能都不聊的一些，就是可能初中男孩子可能会聊的一些就是卖萌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我根本跟他聊不下去。
就他是想用这种很表浅的东西来换取一些高价值的东西的回报，这其实挺蠢的。
我觉得是挺蠢的啊！如果是一个成熟的男人的话，我觉得就是你体贴或者是你情感上的反馈给予都是应该有的，但是更多的是你要让别人有一个信服你的点，对不对？那你就需要展现你一些你的阅历。如果我是16岁、17岁的女孩子，那我觉得你不展现阅历也是 OK 的。你可能每天早安晚安，我觉得聊个一个月两个月，我可能都觉得是说我这个我的生命中不能离开你。
我生命里就是不能缺一个跟我早安晚安。
是啊，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对的，我觉得小女生的那种依赖那种情感是很廉价。你好像就是为什么有些年龄偏大的男生他喜欢去找那些小女生，就是简单讲就是不费力，
就是他们对是不费力。比如说你要再往回倒个5年或者是10年，你很容易会依赖上一个人。咱们换一个角度，就是爱情这个东西真的存在吗？还是说大家很多时候都把喜欢这个东西误认成爱情了？爱情应该怎样去定义它呢？ 我上大学不是在重庆读的吗？
嗯，
然后西南地区的话和北方来讲的话，就是稍微会有一些很多伦理上的一些陋习。
伦理上的陋习，这听着我就很感兴趣。
第一次感觉就是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我觉得我不能理解，至今对我后边就是看待男女关系有一个很深远影响的，就是我的大学室友跟我讲，就是他高中很要好的朋友跟他的舅舅谈恋爱，然后就是对我来讲，我就当时觉得特别特别不可思议，就是因为你毕竟是舅舅，
嗯，
妈妈亲舅舅，妈妈的亲弟弟，然后去跟自己的外甥女儿谈恋爱，然后后来好像是这个女的还怀了她舅舅的孩子。这个还扯到另外一个，就是我大学的室友，他爸和他妈妈是表兄妹，
嗯，
他爷爷和他的姥姥是亲兄妹。
你所说的这种伦理上的一些问题，其实在一些比较偏远的乡村里面其实是一件常事。
是，就是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接触过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家的三观都还蛮正的。然后包括北方的话，他结婚的时候就是可能北方规矩多，就是，但是他会在结婚之前会大概会算一下，初五福就是五代之内的话是没有亲属关系的。但是我后来就是随着我慢慢的步入社会，对这种关系了解的越来越深入，我发现这种关系其实特别特别多。
解释肯定是这方面的知识是很匮乏的，你不知道近亲繁殖是肯定会小孩会出问题。你刚刚讲了一个伦理性的一个奇怪的点是吧，那我讲一个生理性的吧。我比较擅长讲生理性的，
嗯，
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
嗯，
那个时候我还是21岁，
嗯，
当时呢交了个男朋友，我就发现他有一些很奇怪的要求啊。
啥要求？
他让我站在他的头上尿尿。
就是他就是一个 M 啊。
我当时才21岁，谁他妈知道什么是 MS 啊，我操。
嗯。
我就惊了，我就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做不到。那站在在我的角度来说，就我怎么可能会这样用这种方式去侮辱你，对对对。但是他当时也没有很坚持，那如果他那跪下来痛哭流涕求我在他头上尿尿的话，我可能也会尿。哎，我现在想起来挺后悔，我当时就该尿的，我要尿了的话，这他妈就是一个里程碑，你知道吗？
就是你会更早的状态就去接受你自己。
哇，原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当时是还很清纯，就觉得很多事情是不能接受的，很多事情是很变态的什么的，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的冲击还是挺大的。然后我们的这段关系也没维持太久啊，大概也就一年，我估计可能就是因为我没在他头上尿尿的原因。
你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你对这个世界包括对心爱的认知之后，你才慢慢建立你自己主导的这种情况。
嗯，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当你还很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你是不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的。
嗯，
那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话，你就很大程度上是你是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的。而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男人他如果把第一次给了一个女人，他真的会就是很执着的就跟随这个女人吗？当我身边的女生在跟我讲起自己跟处男发生过关系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一直认为男生对处女情节他是有一点执念的，但是我后来我发现，就是我每一个身边的人跟我讲他睡过小处男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在说件事情的时候，不管他对这个小处男是不是喜欢的，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骄傲的感觉，他的语调里面也是给我一种感觉，他哦，我睡了一个小处男，那个男的第一次是给我的，他就无形当中他会有一些骄傲的感觉，都会表达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处男很烦很讨厌，但是他又特别享受这种一直被人追随的这种感觉。
我其实不是，就是因为我这只是一个处哈，就是我当时刚来北京的时候有一个度的一个工程师，就是他也是处嘛，然后结果没有把我的裤子脱掉他就射了，然后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阴影，你知道吗？他刚把我推到床上，然后感觉不对的时候， 他坐到床边边，然后拿卫生纸擦了他的鸡巴。他其实不敢太面对我，然后就开始赶我走了。就是我真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我觉得是对我的侮辱，你知道吗？
嗯，哎，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你的侮辱呢？你不觉得是他的一个人生一个非常大的
误解吗？对，我觉得对他也是的，因为第二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把他微信给删掉了。
哦，那现在还好吗？
我不知道哎。
哎，其实你知道，男生他在第一次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情，其实也挺常见的。但是关键就是像你们这种情况，然后发生第一次，然后他也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很常见的，他觉得自己有问题。然后呢，就女方呢，她也表现的不是那么友善啊。然后呢，就对他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心理阴影，也是后期的一些什么早泄的问题啊，一些阳痿啊，各种心理问题都从那个时候埋下的一个恶果。我其实来判断一个男生这方面的东西，其实是有几个标准。一个是我会问这个男生，你平时打不打飞机，我会看他怎么回答我。
嗯，
你知道有些男生他很虚假的时候，他想在你面前就伪装成一个非常正人君子的时候，他是会说一些特别让你不能理解的，比如说他就是他说他从来没有打过飞机。你相信一个男人从来没打过飞机吗？还有一个就是说飞机的事情，就是说飞很爽的，无论是男女都是屌丝。
他们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有优越感，我就不太理解一个尿失禁这样子的行为，
就也不知道从哪里道听途说过来的一些知识，说所以就等于高潮，所以是比高潮更爽的高潮。那其实并不是，就是很多人在吹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感觉的，其实就是一种尿失禁。
嗯，
而且吹出来的水它其实大部分80%都是尿液。
嗯，对，
如果一个男人跟你说我曾经让一个女的吹过，然后那个女的爽的不要不要的，我跟你说这90%就是一个屌丝。
男人会很夸张，比如说他上了一个人，他会给你夸张，他上了三个人，上了四个人，他和一个人有暧昧，他可能会跟你讲两个人三个人有暧昧。一夜七次郎这个称呼几乎每一个男人都会用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巴比别人的大，这个梗几乎每一个男人都会用在自己的身上来嘲讽另外一个男的。我之前会觉得很多事情比较奇葩，比如说约，就是我以为之前的男性和女性约炮的话，大概率的女性都是像你这种对性观念放得很开，觉得我睡一个男的无所谓的这种。后来我发现大部分，
你确定你这种话能说吗？
不是。然后后来我发现女孩子大部分好的话都是对一个男性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好感才会选择去跟他约炮，想后续的发展。然后我其实蛮恶心这种状态的，我是觉得女性性爱不分开这件事情其实是对自己很大的伤害，就是不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到底是想要性还是想要爱。如果你想要爱的话，你就不要强求性这个东西，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不能强求，或者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介入是不对的。
嗯嗯嗯，就是我觉得我也挺不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你想要的其实是性，但是你非要在前面立个牌坊，就是我其实想要打着找爱的这种旗号来寻找一些性的东西。
就不管你是打着爱的旗号寻找性，还是打着性的旗号来发展爱，都是不对的。
嗯，其实现在大部分女生对性的观念还是蛮开放的，
她们很开放，但是她们不接受自己，就我，所以我就觉得承认自我也是一件，对现在女性来讲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关键点在于你承认了自我，没有人能够接受你。你觉得你是真实的吗？你觉得你跟任何人相处，或就不说任何人，你就觉得你 跟美团相处的时候，你觉得你是真实的吗？
不，我觉得美化的，就是人很难就是把自己阴暗面就完完全全的吐露给别人，就是人肯定是能量是守恒的，就比如说我可能找个十个人去吐槽我自己的负能量，我可能一直跟他理智的去处理各种的关系，但是我难免会有失落，或者是难免会有需要发泄的这个端口，因为别人的发泄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打打拳啊，或者是其他外在的方式，但是我的发泄途径就是吐槽，那我可能需要三个人四个人然后去吐槽各个奇怪的点或者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才能平衡我自己的这种状态。
我不会去端着或怎么样，但是有一部分的欲望我是不敢去表露出来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欲望如果表露出来的话我就会失控。对，我如果不再控制这一块的话，我会失控。我为什么就很怕去表达爱，是因为我一旦表达之后这个东西被撕开了，之前是压抑了，压抑太过压抑的东西你一旦被撕开了，它涌过来的量是别人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
我觉得他肯定接受不了，就是我知道我失控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曾经失控过，所以我会很克制，就是我不想因为我知道我会失去他，我迟早会失去他，但是我不想是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他。
我有段时间也挺怕的，就是我特别怕什么，就是怕我给予一个人的感情太深，然后最后受伤的是我，就是我特别怕付出之后得不到相应的回报，或者是付出之后别人会给我失望。
我不是怕说自己付出感情受伤这种，我其实不是怕这个，我是真的觉得我的感情会是一个负担，我把我的感情一股脑的抛给对方，我觉得是一种侵犯，对于对方来说是一种犯。你怎么知道对方想不想要呢？你怎么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你的依赖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换个话题。
Stay or should I go? If you say that you are mine, I'll be here till the end of time. So you got to let me know.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我跟你讲，你在看别人的关系的时候啊，就是旁人他总是特别容易去判断一对亲密关系是否是正常的，是否是健康的。但是在这段亲密关系当中的人，他往往是迷糊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的话，你觉得，就比如说你觉得啊，这个人在受虐，啊，这个人在怎么怎么样，啊，这段关系是不公平或什么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种关系就是他本人想要的呢？尽管他每天在你面前抱怨说啊，我男朋友怎么怎么样，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但是他抱怨完之后他还是会回到那个生活，就是因为那个生活是他需要的。所以这个就要说到一个就聆听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聆听很简单，我无非就是听别人说话，但是你有没有试过你两个小时你就听他说，听他对你述说他的负能量也好，开心的也好，不开心的也好，你坚持两个小时你不说话，两个小时之内你不发表任何你的意见。其实真正的聆听是这样的，只是你做好听就可以了，不是发表意见。但是很少会有人做到，就是每个人啊，他在听别人的时候他总是会带着自己主观的一种意识在里面，他就会不自主的去评价这个事情或者怎么样。后来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也开始觉得其实真正的聆听没有那么简单，还是我现在也在练习认真，就是我在听别人讲而不是去发表我自己的意见。
是的，所以其实我个人还是蛮讨厌的，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这样，你很难不去介入别人的生活。
对对，所以说这就是倾听这件事情能做到其实真的特别难。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你能够遇到一个就是可以倾听你的人， 然后你也能够拥有倾听别人的能力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啊，就我是看的挺简单的，就这个人他就是这样的，他表达就是这样的，他性格就是这样，你能接受那就在一起，你不能接受 OK 那你就可以走，找别人你能接受的，你不要去说我试图去改变他或者怎么样，想要把对方扭曲成一个你想要的那种方式来表达对你的爱，这个就有点就
不太可能。
嗯，
对，还是对基于对对方的了解，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快速的接受一段感情，就是对对方没有一个基本的认知，都会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差异。因为我发现工作之后，就是每个人表达的方式，每个人想的东西太多了，你很难再像谈恋爱就是大学时候学生时代那么单一，就是可能只有学习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其他的关系了。但是工作之后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会导致他们的表述他们的表达也会越来越复杂。
对，就我们两个人就很鲜明对比啊，你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哦，我不想用性这个事去玷污他，然后你会疯狂的表达你的感情，那我却恰恰相反，我爱他我就他妈要操他，我表达感情我可能就特无能，我可能就真的只能哭了，就那一刻的所有的感情表达不出来，它积累下来就成了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我在想，我其实对我来说什么是爱，就是我想到一个人我会流眼泪，那就是爱。
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段话哈，这段话是怎么讲的，就是我很认可你，我也很喜欢你，然后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呈现，你可以是我的朋友，你可以是我的恋人，你可以是我任何可以不被定义的关系。
对对对，这就很多女生她喜欢用各种莫名其妙没有任何联系的东西来定义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朋友早问我说，那你们每天都有来回发信息吗？你们会通电话吗？啊，你们电话都不通啊，你们每天发信息的频率那么少啊，那你们不是恋爱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到底是这个定义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咱们其实今天一直扯的一个主题其实是并着的，就是什么是恋爱呢，什么是爱呢，
那个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就是所谓的两性关系。
对，
包括你刚才讲的什么一些跨越伦理的是不是爱，当然有可能是爱，有可能是爱。
那这个的话你就跨越伦理了，比如说那个薛宝玉和贾宝玉和薛宝钗，和林黛玉。所以我其实当时觉得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真的这个东西就那么奇怪吗？或者是真的这个东西就被世人那么不被接受吗？就因为有一个简单的外界的存在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很想，一直都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爱他什么？
我先反过来问你，你爱老婆什么？
我爱他什么？我觉得他戳中了我很多的点。首先第一，我喜欢不张扬的人，很内敛的人。然后就是有一种默契，就是你知道，就是相同的人他会有一种惺惺相惜。其实我听有人讲过，他说其实我们人是靠亲密关系来帮助自己生活的，这个生活指的是你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需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会喜欢跟自己像的人，或者是完全不像的人。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你内在的一些需求折射出来的东西。所以你会有一见钟情的感觉或者怎么样，这个人可能跟你以前的经历过的一些人相关，或者说你的父母有同样的特质在他身上，反正不管怎么样他肯定会踩中你某一个点。你才会有惺惺相惜的这种感觉。
那基于你这个的话，我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哈，就是我们俩的刚开始我就觉得是寂寞的两个男女，可能也不太认同感情，就是撒网捕鱼。对，是这样子。我包括 我说的很那个，就很轻而易举的说出来的话，我就说我2019年的愿望就是为了睡到你。我其实个人的话是一个爱无能的人，我可以只有工作。他其实让我改变了很多，改变了什么，就是他让我改变了学会去收集生活当中的美好。但是他不一定是这样子的人哈，就是我们俩开始慢慢相处之后，他会跟我讲每天去吃早餐啊，去吃午餐啊，每天去认真做饭啊，每天就是每天吃点甜的呀，要感受生活的美好啊，这种之类的，整个的生活状态是丰满的，就是没有他之前我是整个是没有生活的人。
所以你们性生活不和谐你也忍了。其实不存在所谓的奇葩的两性关系，
就是所谓奇葩的两性关系，只是大家在世俗的一个定义上加出来的一个特别的部分。因为这些关系的话可能不被世俗接受，可能不是在他们的认知范围之内，所以就是要尊重各种各样形式的观点观念两性关系的存在。因为这种和自己不同，和世人不同，和普遍大众意义上不同的两性关系的存在，才构建出来世界的复杂性。
对，这每个人他都是丰富的，你要接受自己的丰富，也要接受别人的丰富。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吧。
好，
我们今天其实聊挺多的，然后我回头给剪一剪，我把一些精华给剪在一起，把一些不能讲的给它去掉。
鬼知道剪成什么样。
不能让别人觉得咱们这个节目是一个两个特低俗的女人在这里抨击男人的性能力。
其实咱们今天没有抨，
还没到那个时候呢。
我觉得咱们今天很 peace。